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入法界品这部这一品的啊，它一直都是强调的是一个行门的问题，就是你要去实践的问题。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解脱长者啊，就是善财童子呢，他参拜了这个啊这五位长者。我们今天接下去来看看善财接下去去参拜啊，我们准备今天讲到第十个啊。那么这个第六个呢是海床比丘啊，这海床比丘他是住在这个摩啊这个摩尼伽罗国啊。你看他善财童子去的时候啊，他看到他入于沙门，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可以了解啊，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哈、啊，这个所谓德云比丘那个地方开始，从念佛开始啊。但是念佛每无论任何一个法门，他都一定是念到，一定是进入沙门的啊。所以这里面呢，这五十三位菩萨。每一位菩萨他的行门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地方相同，就是任何一尊菩萨都是透过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在修行的时候他进入沙门，只有进入沙门才能成就菩萨。那么我们看他说这个海床比丘呢，他当这个啊这个善财来到这个啊这个摩尼伽罗国的时候，那么他看到的是海床比丘进入沙门，那么离出入席别无思觉，而且呢身安不动，但是却现了十方法界。我们仔细来看这个经文里头的内容哈，这个经文内容很长，我们把它看到它的内容可以看到这几个啊，就是善财去了以后，进入到他的啊海床比丘的修行的地方，他就等于进入了佛界一样。他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景象呢？他看到的景象是，第一，他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世界是因为这个海床比丘这个大定哈、啊，他入十方界，所以引导了善财也进入这个十方界。可是这个十方界里头看到的，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是以四摄事哈，就是这个十方界这个世界是以四摄事哈来摄诸众生。那四摄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讲布施啊，这个啊爱语啊，那么这个一个人哈。能够从布施开始，是不是啊？能够有很好的爱语啊，那么这个能够有很好的这个人的啊，能够对别人的恭敬，能够把人摄受起来。那么这个四摄事里是众生呢，在这个经文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以四摄来摄诸众生，使众生达到什么事情呢？使人达到贫者。令足，贫穷的人令他富足，啊，病者令愈，危者令安，恐怖的人怖者啊令止，让他不再那么恐怖啊。那么忧者令快乐，忧愁的人令他快乐。你看哈、啊，这个比丘会产生让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可以产生哈、啊。他的摄事的力量啊，他的摄受的力量会这么大，可是比丘在这里，那么可见这一位啊海床比丘呢，他一定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度的这个国王，他是摄受了他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国度。我们再看第二个， 保护众生，保护哈、啊，守护一切众生啊，这是啊，就所有的众生都得到保护啊，每一个人都得到安宁，这个世界啊都会得到安宁。第三呢是给予所有的众生，让他们感觉到是快乐，所以那个国家、那个国度里头的人，他都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开心。不止开心，而且他们还会在一起唱歌，还会歌咏，还会那么的喜乐。哎，你看这个国度是多么的奇妙！你看，是我们看的是这个海床比丘哈、啊，他献给他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呢，这个让所有的众生哈、啊，那么入不思议啊，入不思议界。什么叫不思议界呢？就是当这个善财进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所接触到的是法界，是一个不思议的，但并不是我们这一个现象界的这个世界，而是进入一个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部分哈、啊，我们稍稍给各位说明一下，说明清楚一点啊，解释这个部分哈、啊。那是在《首楞严经》里头讲的是最清楚的啊。他说我们平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现象界的这个世界，其实它是属于妄。这个妄并不是指这个地方讲的妄并不是精神科的医生在讲这个人在妄想啊，或者是这个起这个啊这个强迫性的妄想，不是这个妄。这个妄指说这个现象世界是生住异灭的，它并不是永恒的东西的世界。那么它的本体世界是一个祥和的啊喜乐的那个世界。那现在呢，就是说在海床比丘哈、啊、他到了海床比丘的进入他的那个世界去的时候，那么他所看到的是看到了那个不思议的世界，那个祥和的世界啊，也就是说他不只是看到那一个和平的富足的啊，得到守护的众生得到守护的世界，而且还可以看到那不思议的属于本体世界的祥和的那个世界。那么这个而且那一个世界所有十方诸佛都会开悟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啊，而且普施法语，是那样一个世界。那么我们把它看看说海床比丘他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他的一个入于沙昧这个大定，那就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海床比丘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就是等于摄受了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里有一点象征式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当一个国王啊接受了一位菩萨啊，已经是一个圣者的指导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国度啊，那你看他是这个众生是受到保护的啊，众生是啊这个也受到摄受，而且呢那个贫的人他会变得富足，这个病的人他会得到医疗，这个危险的他会得到啊这个安宁，惧怕的人他得到了啊，他不再惧怕。那么这个忧愁的人他啊，令他能够快乐。那我们来想想看，看今天哈、啊，我们这个国家哈、啊，是不是需要有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才行？啊，其实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只要他的心啊，他是进入沙昧的心。那么沙昧是什么意思呢？沙昧就是代表的是他的心是涅槃心，是清净，没有啊，所以在这个首楞严经里头，他讲叫做沉着入涅槃，也就是说我的着的部分沉静了，然后我的内心清净觉察，我就有这个智慧去回应这整个的一个世界。一个啊，任何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生活工作里头，只要他内心是沉静下来，那他就能够他的学习就变得很有效率， 他的心沉静下来的时候，那么他的回应就是清醒清楚的。那么一个政治人物他心是沉静下来的时候啊，不管他是哪一个人或者不同的党派，他们都能如此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个国家就变成非常的太平啊，就变成真正的转轮圣王，不是只有一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转轮圣王。我们读了这个啊海床比丘这一段，它有前后有约十几页啊，你自己再慢慢去欣赏这部经啊，实在是很美，很有意思。海床比丘他是进入沙门，那我们来看的是几乎这里以下每一个都是表现出他进入沙门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要给各位稍微解释一下沙门这件事情，在现代的这个物理学家们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有时候会常常会有人啊，这个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经里头这么讲，说可以正遍知，可以明行足，可以善事，可以世间解，可以解，而且我们可以啊，这个有可以天眼通，可以天耳通，可以宿命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都必须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从六根里头解脱出来，他才会办得到。那我们给各位来找一个现代的这个物理学的观念来给各位解释一下这个部分啊。这个 Vernarina 在他写的这本书《On the Other Side of Life》这本书里头，他记载的蛮长的一段的资料，讨论什么呢？讨论他跟啊物理学者啊 Feinberger 这些人哈、啊，他们讨论的内涵。他们讨论到哪一个地方呢？他们讨论到说这个宇宙组成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说这宇宙的组成是一个最小的粒子。你的身体是由很多的细胞组成，器官组成。可是它往下是分子，分子往下，那就是你就知道说它是这个质子、中子、电子的东西。但是我们又发现说它还有一个比它更细微的叫做粒子的东西。那么这个粒子的最微小的这个粒子，我们啊在物理学里头我们听它说啊，它叫做 bradyon。这个 bradyon 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移动，在所有的粒子里头，它的移动还是最慢的，它的移动是最慢的。所以现象界的所有的物质的这些东西，都是 bradyon 这种东西最小的粒子它组成的。所以一般我们也称它叫环子，就是说它是缓慢移动，比较缓慢的。我们脑子里头啊，我们身体里头的种种的反应啊。物理世界的东西是这个东西，但是还有一个东西的粒子比这个运动的速度要快的很多，那就是光子啊。这个把光啊不再是解释它只是一个光波，而是一个光粒子，这个观念也是这个啊这个十几二十年左右的一些观点而已的发现。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运动的速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光的速度了。那好，还有一种东西，它的运动的速度比它更快，那是 tachyon， 也就是叫做迅子，我们把它译成叫迅速的迅，它的移动的速度比光的速度更快。那么我们来看，我们以前我给各位讲过一个事例。我说我有一个老师，他这个退休了，他比我还晚退休啊。这个姓于的，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啊，这个于老师，他比我晚退休。那 当然他就是毕业以后就去教导我们，所以他做到65岁啊，所以他就比我晚退休。好，那他说要退休了，我们同学们要回去看他，大家很开心回去要去看他，结果电话打来打去，大概起先以为大概有20-30个人回去吧，他说我请客，他本来就对我们很好，他说他要请客，可是他历年这样教下来多少学生，所以大家一谈，结果回去的时候有200多个人。我们跟他讲说，老师，200多个人哈，拢给你请哈，你的退休金哈，全拢还吃肚皮，我看规矩哈，还是我们来做才好了。前一两天我们跟他商量，最后他还是很好，每一个人送一条领带，啊，那天边参叙他就边讲话，可是主持的这位同学呢就讲说，郑思远你要讲几句话，我跟他讲不适合，郑思远只适合讲1.5小时以上的演讲，或3个小时的演讲都没有问题，但是就不会讲那种1分钟、2分钟的那种话，所以你不要找我，拜托，我就不会讲这种话。啊，我拜托了半天，终于同意了，所以我那天应该很开心，可以不必讲话了，那就边去参叙边讲话了。我跟我这个老师同一桌，到了一半，他说麦克风给我，一个人讲，中间他插嘴了，麦克风给我，他拿。他说啊，我们今天同学们哈，大家知道我们回来了一位名嘴，所以啊，一定要让他讲几句话才可以。他就把麦克风就拿给我了，这下子非讲好像不行了，所以我讲了2件事情，临时反应讲了2件事情。我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说我非常感恩的第一件事情是，于老师教出一个很好的作家出来。他马上觉得很奇特，他说我教数学，我又没有教你文学，怎么会教出一个文学家出来呢？我说老师你别急，我讲给你听，我能够考上政大，我是靠什么分数考进去的呢？我就靠数学的分数考进去的，不是靠我英文或国文的成绩考进去的。我是进去了以后，大一国文才碰到一个很好的国文老师指点了我，所以让我进那个机会的是你，所以我很感恩你，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说第二件事情，我要说的是，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有一个哈勃望远镜，这个天文望远镜呢，就在天际里头看到了一个星云爆炸的一个星云的一个图像。可是科学家们去分析他们的光谱，那一个到我们这边被我们看到，把它算起来也有4-5亿光年。哎，5亿光年到底有多久呢？以光的速度进行5亿光年，我们才收到，它在宇宙中已经进行这么久了，原来的坐标的那个地方它不要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是不是？也许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星球，后来也有生物，或者它最后也慢慢的啊，这个能源耗尽了，又回到了啊没有的状态，也不一定。但是它在宇宙间的那个光一直都在。他说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啊，他教我们的时候很尽心，他鼓励我们，关心我们，这么啊爱护我们，他所展现的那个光跟热也是在宇宙中一直都进行的，他的将来的进行不只有5亿年，他会永恒的一直下去，在宇宙间进行。我觉得我们要赞美的是这里。我讲的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这只是光的速度啊，它在进行。可是 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我举这个例子值得我们啊，大家知道我们自己的一生自己所做过的，其实当还是在。可是宿命通的人是怎么宿命的呢？宿命通的人他能够去知道你宿命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他在宇宙中已经过去了，可是他的殉职的速度比你要快，也就是进入沙昧的那个时候的智慧是应该是殉职这个部分的东西，所以他可以追到以前的情形，了解到你过去的那些景象，所以他能够宿命通。那么如果我们从一些这个当代物理学的一些观点来看，我们不难啊去了解啊，我们不至于完全都摸不着头绪它是什么东西，但我们也可以了解说啊，那么这个海床比丘啊，他这个入沙昧啊能够进十方界，我们可以了解啊，他入沙昧有这个智慧啊，那么出展现让这个善财来参拜他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国度，在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的啊。那么我们也就可以了解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是海床比丘他现了这一个世界，所以这一个门他正在普受庄严清净沙昧门啊，那修波罗蜜啊，得此清净法门，那他事实上是入沙昧的。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再看第七个谈到了啊，这个修舍优婆夷。这个修舍他住在海潮，因为这个海床比丘就跟他讲，你继续往南走，你到了啊，也是在海潮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庄园，这个庄园叫做普庄严园林。这个普庄园林你到那里你就可以看到啊，一位这个优婆夷啊，优婆夷就是女居士啊，啊优婆塞优婆夷嘛，优婆夷有一个修舍优婆夷，你去那里你就可以看到他，你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你也可以在那里啊那么学到修行的法门。所以善财童子就听从啊海床比丘给他的指引，他离开了他，然后心里面又在想着啊，我一路走过来学到这么多，我现在已经发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接下去我还是要好好去学习去寻找我怎么样能够走出啊，去开展我这个光明的人生，所以他往南走了，往南走不断的问，他终于来到了普庄园的园林。这个园林是一个什么样的园林呢？一去的时候看到是一个园林，一切宝树啊行列啊，天月之美，众宝岩室楼阁陵园殊胜，就是那个地方一个园林，这个园林是那么的美。你知道如果说你去看一下苏州的园林的话，那再来看看啊这个佛经里头所谈的园林啊，那苏州的那四大园林绝对比不上这个佛经里头所记载的园林。这里苏州的园林我去看过啊，是很了不起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去读经把经文把它读一读，你会发觉哇那个园林更亮，是了不起啊，这个佛经在华严经里头所讲的这个园林是非常的宽广宽博，而且你进去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庄严啊，一种念心里头感受到一种啊，一种这种慈悲喜舍的那样子的一种菩萨境界。可是你去看这个啊，中国的那么好的园林，我去里面把它走了一圈，我走这个走一走以后，我在里头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我说如果我住在这个园林的话，我住不惯。如果来住在这个园林的话，我住不惯。为什么？虽然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小世界里头一样。可是佛经里头讲的园林呢，这个园林是普光明的园林，是无限宽广 的原理，就你进去的时候，你的心它会接引你的心变成无限宽广，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那么修舍优婆夷呢，那么这个原理，它现这个原理呢啊，那么这个原理里头有无量众生一起供养十方诸佛啊，而且十方诸佛呢，那么随时随地只要他心意所现，那么十方诸佛都会来那里说法，所以这个原理可就有意思了啊。各位，我读到这个修舍优婆夷这个地方的时候，谈到说十方的想要学佛的众生都会来，十方的诸佛也都会来那里啊，那么为所有的大众来弘法。我就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说，一个道场啊，你无论是这个佛光山呐、和法鼓山呐、你去看。我有一天，我到这个法鼓山去，那回来去看了这个圣严法师，我跟他谈话，哎，他说你去看了觉得怎么样？我说法鼓山我好久都没有上去，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啊，以前去那里上课啊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疗房在那边而已。现在法鼓山建设的这么好，这十几年就是我有感而发，我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佛教的典籍里头说某某高僧他的袈裟一摊，那就宝房啊就这么庄严的就出现了。我说我先天的感觉也像是这样，因为这建设的过程我都没有看到，十几年前看到的是满目青山，现在我一看是这么样庄严的法地啊，这么的一个这个佛殿在这里。所以我说高僧果然用他的袈裟一摊就成就了。他说大家是这样子来比喻啦，我说是啊，但是这件事情也是真实啊。啊，老和尚的智慧确实是宽广无比啊。各位你把它想想看，佛光山和尚何尝又不是这个样子呢？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麻竹园，是不是啊？刚开始的时候啊也是庇护这个男女的这样子的工作，但他成为这样啊，不止如此，他展开真的遍十方，法水流长流五大洲，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修舍优婆夷他在这个地方做的事情，他是一个优婆夷，但他怎么能展现这样，而且十方诸佛都可以来，他想要十方请十方不这个诸佛来他就会来，你想是不是？各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这个法地，各位你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修行的法地，当时简风文居士他只是发这个心，他告诉我，他说他当时啊，这个从毕业做了一点钱开始自己跟人家合建盖这一栋，盖完了他能分得到的以及他的成本就是这些，他全部把它建出来，他建完了以后就都空空的了。要这样子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不容易，然后请净空啊老和尚说你来这里啊，来住席一段时间，然后成就这个道场，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也是很类似呢？所以我很敬佩他，但是我也跟各位讲，我很喜欢简居士这一位居士，我喜欢他在哪里呢？他很可爱。那有一天跟我讲，因为我们两个人，我们是同年啊，都是 宜兰来的，所以觉得很亲切。他有一天就跟我闲聊起来，他说我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捐完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没有了以后，刚才全追回来好大意啊，最嘛是个后来啊，他还是从事这个营造建筑的事业，他还是又开始又有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知道吗？布施，大家都说布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对，布施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必须，我认为不是，布施必须要很勇猛的去做。当你捐完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啊，晚上做梦的时候都还会不甘，你知道吗？真可爱啊，难舍能舍啊。所以有哪一个人说舍了，你真的很有很多的时候，你砍一点哈、啊，给人家，你不会觉得他是把所有当时有的东西都，这是难舍能舍啊。我那天听完了以后，我真的很敬佩他。然后你可以知道十方的这个菩萨愿意来这里啊，共同啊这个修行，在这个地方听经，这不是事实吗？是不是？那么这个各地来的十方的都会来，你讲这部经，十方诸佛也在护佑，对，是事实啊。所以这优婆夷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样产生这个力量呢？他是从燃灯佛那里修了梵行，于离垢佛所那个地方出家，他跟随36恒河沙数，36条恒河的沙，一条恒河的沙有多少？有36条恒河的沙的那么多的佛啊，成世供养，然后他再养成这个修舍优婆夷这一位女居士的这种风度，这种布施，这种人灵缘，捐这个灵缘，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宝法。所以他在这里呢，那么他讲，他说来这个地，我在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来，我是从发菩提心开始的啊，而且我发了菩提心，我所做的所有的啊六波罗蜜乃至于十波罗蜜，都不是为了要修波罗蜜而去行波罗蜜。这一段的经文有好几页，都在谈同样这个概念，就是我啊，就是为了要这个济拔一切众生，但我并没有济拔众生的念头。我为了要实践布施，但是我并没有布施的念头。我为了要持戒，但我并没有为了持戒的念头。啊，所以这个修舍优婆夷，他内心里头，我们讲了，他这个地方看到了《大般若经》的那种逻辑啊，《大般若经》的那个智慧，你看到了。那么，所以他能够开展般若，入于实相。而发啊，菩萨种种的悲跟智啊，即所谓的一切菩萨即非向一切菩萨道，就是所有的行菩萨道，他并不是为了成就菩萨道啊，他为了要啊这个施展一切的慈悲跟智慧，但并不是为了我要去实践慈悲跟智慧，就是变成我无所求也无所行啊，这个任何的这个有违法的这个心去行这个六波罗蜜，那么这样子，那么他所得到的解脱门是受离忧安稳床解脱门，也就是他告诉他用这样子产生了智慧，用这样子产生了慈悲，用这样子来啊这个行动来开展自己的人生，开展自己的志业，这样子心里面自己没有所求，已经是无我了，所以这是一个菩萨。所以他是一个优婆夷的身，但他是一个大圣菩萨啊。那么这个法门叫做啊离忧安稳安稳床解脱门，就是这个他的修行的门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再看第八呢，谈到毗目曲沙仙人啊，仙人就是仙人的意思，他住在海潮，这是由修舍优婆夷给他介绍的。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哈，你只要碰上一个好的一个善知识，碰到一个真正好的善知识的话，那这个善知识会介绍给你好的善知识，那个善知识会介绍给你好的善知识，所以人的缘就是这个样子，你不信交错朋友，那个错的朋友，那个恶友，他就会牵着你，不断的都是有障碍的朋友，所以他就会掉下去。但是我们碰到的是善知识，我们碰到的是啊、哦，有智慧、有慈悲心、有眼见、有这个知识、有学问的人，那你自然而然，他再给你介绍的那个人，通常也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是很容易因为交错朋友，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就被恶友啊整个啊牵进去的。那现在你看，修舍又不以介绍了善财童子，来到了啊毗目其沙仙人这个地方，他告诉他，他说他在海潮啊往南走，有个海潮这个地方呢啊，那么这个那罗树国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你去那里找就可以找到啊，这个毗目其沙仙人，那么善财就一路啊，这个回想，也会一路在这个好好的咀嚼自己所以前所拜访过的这些啊大菩萨，他继续往南走，他来问一问，终于来到了啊，所以海潮这个地方啊。那么那罗树国来了，他到这个那罗树国来啊，他就这个到处呢，那么这个去参访啊，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他都华树啊仙榕，这个树木花草都非常的美丽，果树成熟，到处果树啊是成熟啊，妙香庄严。那个地方的建筑是庄严的，而且你可以感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啊，这个馨香无比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曲木啊，这个曲沙呢，仙人呢，他这个来，他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了他跟那个地方的很多人呢，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他有很多的人都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一位啊。这个毗目其沙仙人呢，看到了善财的时候，他听到善财跟他讲，他说他已经前面参拜过这些菩萨了，而且他已经发了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等正觉的心，所以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这个菩萨，怎么样让我的人生是光明，我怎么样让我的人生活得啊这个没有障碍，而且能够啊做一个大圣，可以做布施的人。就这时候，这一位啊毗目其沙仙人呢，他就这个跟他在座的很多人介绍说，这一个童子啊，他已经发了心，这个童子他已经走了很远的路，这个童子他已经学习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为善财啊执着他的手啊，那么而且磨善财的顶，磨了他的顶，然后还执善财的手啊，然后善财就在他磨他的顶的时候，善财呢，那么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园所看到的这个园林里头呢，那看到了啊十方佛刹围成树的世界，这很奇特啊，这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就在他这个时候呢，他让他进入了他的世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一位仙人呢，他是成就了啊一切殊胜沙门，也是入于大定。所以华严里头这五十三位菩萨，等到他去参拜他的时候，通常都是他们都是属于华严大定里头的菩萨，于一切时得自在，他任何一个时间都自在。啊！一念顷出生诸佛智慧，以佛智慧登普照世间，就是讲这个啊，毗目其沙仙人，他就是这种哦，这样子的一个本事。那么他能够一念哈、哦、普入三世世界，我们刚刚去解释过，他三世的世界在一念之间，他就可以普入。 那善财就在这个地方，他也就因为这个机会，他才有办法去看到那三世诸佛，以及看到那十方的佛界那个本体世界。那一个本体的世界，我们再把它补充一下，刚刚我讲的，当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速度是殉指这个世界所组成的时候，他说，当一个人真正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想，还不是真正进入沙门以后，他所我们所说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是可以真正可以宿命通，可以他心通，你可以真正去接触到十方法界的。那么，这个当那一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当我们可以去接触到那一个本体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呢？他说，那个世界它所组成的，它是一个由这个殉子所组成的这个世界里头，他说它的熵，我们称为叫 entropy 的这个熵它反而是不会像我们慢慢它会往下这个颓败下来的，它是越慢慢的变成越来越没有秩序的，但是它不是，它是反这个熵的，所以它就那个世界就变成一个非常祥和的越来那个秩序越来越井然的祥和的光明的喜乐的那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很像是往下的这一个沉重的世界，是我们现在在住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回到那一个祥和的那个世界，是因为我们整天老看着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财产、我的名位、我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是由我们的六根去把持的。所以在首楞严经里头为什么会点出这个问题出来，说其实你的六根所活动的东西，六根其实正是你自己心里头的贼，